中共借共同富裕打压网红，暴露政府财政密码，中国十大丑陋建筑排行出炉，恒大旗下地产排第一，介绍业公开讨论美元债违约，以债务重组。国际形势动荡，世贸组织话第三季度全球商品贸易额下降，美国支出法案受阻，中企太阳能公司股价下跌。初创投资公司指出，新趋势显示更多人开始寻求信仰。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崔氏，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22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20号，中共政府税务部门宣布，知名的大货主波美亚逃税超过6亿元，对他处罚13.41亿元罚款，消息引发热议。而上个月，北京政府当局仲对杭州的两名知名女主播处于高额罚款，并封杀了他们的网络主播生涯前景。彭博社指出，这样的做法反映出北京政府打击所谓非法收入来源的监管活动升级，这个亦是当局共同富裕运动的一部分。在这个过程中，名人一直是北京的重点打击对象。资深评论人士唐靖远对希望之声说，习近平在推出共同富裕的基本政策时，就明确说明对高收入阶层征收更高的税率是重要途径之一。这个其中包括扩大税基、公平征税、严格征管等手段，这个是一个重要背景。亦有分析认为，中共政府使用这样卸磨杀戮的做法，反映出中国经济的状况不乐观。对此，唐靖远表示，大陆现在经济下滑很厉害，当局的监管风暴导致大批人群失业，官方承认有至少2亿人灵活就业，实际上就是失业人群。官方公开要求政府准备过紧日子，百姓准备过苦日子。在这样的经济环境下，中共对部分高收入人群进行定点打击，其实是变相的打土豪割韭菜，实际上是以法律形式来进行抢劫。美亚不是第一个被罚的，在他之前已经有两个重量级直播博主雪梨和林珊珊被罚。整个 A 股有4000多家上市公司，而纳税额超过7亿的公司只有240家，也就是说美亚被罚的金额超过了 95% 上市公司一年的纳税额，这个是一笔不少的钱。根据新京报的报道，有行业消息人士说，除了美亚之外，还有部分知名的主播正在补税，并且发现了更大的漏洞，涉及至少几个亿的数额，当局还在讨论公布名单的适当时机。行业指出，如果消息属实，这个将对整个新兴网红产业乃至社会的其他产业造成直接的冲击。唐靖远评论说，习近平近期对大陆经济结构进行一系列的调整，其凸显的方向是抑制虚拟经济，鼓励实体经济，这个思路和中共整体上准备和美国经济模式脱钩，转向走德国实体制造业经济模式有关。他认为当局的举动势必打击直播带货的整个行业，因为美亚被罚款后，其在淘宝直播间、微博、抖音、小红书的账号全被封禁。这个就说明了一个问题，如果美亚仅仅是因为涉嫌偷逃税被罚款，那么他在各个平台的直播账号都是合法注册、合法运营的。偷逃税不合法，不等于他谋生渠道不合法，所以官方封杀这些渠道，显示官方是刻意要打击这种依附于互联网的虚拟经济。这个和习近平近期针对互联网大型企业的监管风暴方向是一致的。处罚美亚一个人对中国经济不会有什么影响，但是如果当局要好像针对教培行业这样整个取消直播带货，那无疑将进一步助推大陆经济结构倾向实体去发展。由 RCC 瑞达行旗下媒体建筑畅言网举办的年度中国十大丑陋建筑评选近日出炉， 其中恒大公司的海南建筑项目海花岛排名丑陋建筑排行榜的第一名。公开照片显示，海花岛上不仅有欧式造型建筑群，还有中式建筑和多个模仿海贝等造型的设施。评审说，海花岛建筑群建筑风格杂乱怪异，显示出资本任意妄为，是炫富魅族文旅建筑的典范。除了恒大旗下海花岛之外，江苏苏州湾文化中心、广州阿里巴巴华南运营中心、湖南长沙大王山朗豪酒店、山东济南弘扬广场等建筑设施亦登上了丑陋建筑榜。评论人士何旭认为，相较往年的丑陋建筑排行榜，这一届排行榜的亦开始同政治有接轨，好似阿里巴巴、恒大旗下的建筑这次遭到负面评价，而是可能因为这些集团正在受到中共的监管整治，出现了墙倒众人推的局面。比如说阿里巴巴的华南营运中心等建筑似乎不如某些参选的建筑辣眼睛，得票数亦仅为200多张，但还是上了前10名榜，这可能反映出评审人可能在评选中进行了试图贴近北京政府舆论导向的考量。中国地产商佳兆业集团陷入债务违约危机，这个礼拜首次公开讨论这个话题。根据佳兆业这个礼拜发布的公告，企业除了这个月7号到期的美元债无法履约之外，还有两批11月中旬到期的债务，在30日的宽限期结束后无法偿还。此外，还有一批12月1号到期的债务正在处于宽限期之间。公司方面说，正在积极讨论重组的计划。华尔街日报的知情人士指出，佳兆业集团正在和持有大部分国际债务的债权人进行谈判，债权人雇佣的行业顾问亦将更好地评估佳兆业资金状况。针对这一谈判，双方可能会达成初步的保密协议。到目前为止，恒大和佳兆业集团两家地产巨头都进入了债务重组阶段，这两所企业的离岸债务规模都在中国地产开发商中排名靠前。佳兆业目前有118亿元美金的美元债券没偿还，而恒大有近200亿美金的美元债未偿还。在这个之前，花样年、当代置业和新力控股等多家地产商亦都发生了违约，引发地产行业动荡。佳兆业集团表示，在12月份潜在地产买家信心仍然受挫，影响了公司的销售额。在这个月早的时候，惠誉将佳兆业的评级下调到限制性违约。世界贸易组织这个礼拜发布声明，指出今年第三季度的全球商品贸易额下降了 0.8%，而在新变种 Omicron 的影响下，今年的贸易额增长可能无法达到预期的水平。根据世贸组织的网站声明，由于国际供应链受阻、行业生产投入出现短缺和疫情不断扩散的风险，今年7到9月的贸易额出现下降。到目前为止，全球的国际贸易额同比增长 11.9%，低于 12.7% 的早先预期。该机构指出，新变种病毒的出现进一步损害了国际贸易的发展前景，亦增加了实现2021年度 10.8% 增长目标的难度。另一方面，全球商品贸易价值在第三季度增长了 24%， 这个反映了国际通胀的影响，导致进出口商品价格因为能源价格上涨而出现飙升。在美国政府$20,000的支出法案在国会受到阻碍后，中国太阳能公司股价随即下跌。在这个之前，美国国会参议员乔曼恩表示，他将反对白宫的重建更好法案通过国会，这一做法可能会导致法案无法在国会获得足够的通过票数。在消息发布之后，中企天合光能股价应声下跌 7.7%， 隆基绿色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下跌超过 3.3%。 业界指出，这个是因为支出法案有创纪录的5500亿美元资金用于投资再生能源市场等领域。行业估计中企将能够从这一批巨额投资法案中获取大量市场份额。如今法案在国会受阻，亦影响了中企的投资预期。新疆是中国太阳能板原料的主要产区，占据全球产能 45%。 美国国内的太阳能行业警告，美国政府需要在对中政策上面给予关注，如果不采取措施，这样中企太阳能公司会获得太阳能部件的绝大部分低价订单。行业呼吁应当建立同中共政府脱钩的弹性供应链。在今年，美国商务部对太阳能产业发布新规，制出制裁令，封锁了多家涉嫌参与迫害新疆人权活动的供应商。一些被制裁企业的业务主要是制作用在出口的太阳能板原料。12月份，美国国会通过禁止强迫劳动产品法案，限制来自新疆的全部进口产品。行业认为这一做法也会对中国的太阳能产业造成影响。初创公司创始人和投资者表示，新的趋势显示在疫情期间有更多的人开始寻求信仰。皮尤研究中心在今年1月份进行的一项先前调查发现，超过三成的美国人表示他们在大流行期间变得更加有信仰。另一方面，皮尤在这个月表示，没有宗教信仰的美国人的比例从2007年的 16% 上升到今年的 29%。 然而还有越来越多人开始寻求信仰。美国媒体指出，不少初创投资公司顺应这样的趋势，正一度扩大国际团队，做法获取了市场更多的青睐。根据《华尔街日报》12月21号的报道，今年截止10月中旬，有超过 1.75 亿美金的风险投资涌入基于信仰的盈利性应用，而在2016年，该行业的全年投资金额更为610万美金，在2020年为4850万美金。这个亦意味着更多的用户群正在度关注这个领域。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欢迎你订阅和分享，多谢你的收看，再见。